我站了起来，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鼓胀胀的大夹子，选了一下，挑了张印刷精美的名片递给他。
我叫白秋，黑白的白，秋天的秋，以后请多多关照。
狐狸看见我站了起来，出于礼貌的也站了起来，略有些不知所措的笑着接过了我的名片。啊，不好意思，今天我没带名片。他谦虚地说了一下，不知怎么的，我不敢对视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太美太可怕了。文丽和玉凤也站了起来，文丽主动介绍说，
这是我们公司的老总，待人特热情。
看着我们还站着，玉凤提醒了大家一句，
哦，都坐下吧，快上课了。
狐狸饶有兴趣的一边看着我的名片一边问，
白总，我怎么记不起您什么时候来天龙公司的呢？
我看着他，很庄重地笑了笑说，
你哪里会记得，当时我是到你们公司应聘的。
说完这句，我突然有些后悔了，想了想，我又说了一句，
不过幸亏有那次的失败，否则就没有现在我的成功。
面对这个又美又甜又漂亮的吓死人的绝色美女，我可不想再低调了。我现在已经离开天龙了。他看着我，很平淡地说了这句话。上课的时候，当我的目光在后排狐狸的那双黑色的平绒高跟靴子上掠过的时候，心里火烧火燎的，有些着急。看来自己还是稳不起呀。我很清楚知道自己现在最想要什么，那就是把坐在身后文丽旁边离自己只有50厘米的这位又甜又媚的大美女压在身子下面干的。但心急喝不了热粥，狐狸一进来就有男同学注意到了她，这样的尤物可遇不可求啊，机会又不能放过，如此看来还有点两难的感觉。不过想当初我在天龙遇见她的时候，她是天上的天鹅，高贵而且遥不可及，我是蹲在地上的癞蛤蟆，天地之间差异很大。如今则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自己有才有势，只要他有求于我，自然就可以接近，只要一接近，自然就有办法拿下他。关键就是要了解他的现状如何，身边有没有男人，有男人该怎么办，没有男人该怎么办，等等一系列问题都要考虑周详，还有一定要在其他同学动手前先下手为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只能求上天保佑我得偿所愿了。回到碧潭飘雪，我先把所有要处理的公事私事放在了一边，将自己关在书房里，一个人陷入了沉思。正想得不得要领的时候，文丽敲门进来了。
白秋，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他笑盈盈地看着我，我却没好气地反驳了他一句，
我想什么关你什么事啊。
听我这么一说，原来兴致很高的文丽不高兴的撅起了小嘴。
白秋，你如果愿意我帮帮你的话，就对我态度好点，否则别哪天一回头找不着我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自己的失态，连忙拉着文丽坐在沙发上，一边拍着她的大腿给她道歉，一边求救说，
文丽，说真心话，不是我不想找你帮忙，这件事儿是不敢找你帮忙呀。
文丽看我态度真挚而诚恳，语气也缓和了下来，用小手指点着我的额头说，
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肯定是想那个骚狐狸精啊，对不对？你说的太对了，一下就说到了我的心坎里去了。
我高兴地看着文丽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一看到狐狸我就觉得心里发痒，他那小样子也不知道怎么给我灌了迷魂汤，一下就迷了进去。
白秋，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虽然是女人，我也承认这个狐狸长得很有女人味道，其实你迷上她主要还是媚眼功夫厉害呀。
是吗？
我很感兴趣地问了一句，
媚眼还有功夫吗？
这你就不懂了，媚眼不仅有专门的绝招，还根据训练程度和水平高低分段位呢。 文丽一席话一下勾起了我浓厚的兴趣。
这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学女生之间流传的东西。依这个狐狸的水平，真可以说是媚眼大师了。你看他看你的时候，总是微微低头瞅你说话，让眼风似羞非羞的从眼角上方飞出来，看起来整个一个秋波烂漫，媚眼横流的感觉。而且他的媚眼有一股妖气，一股腐败和堕落的味道，特像白骨精。中了他这种媚眼妖气的人，特别容易丧失斗志力呀。白秋，我的爷，文丽，我劝你一句，要当心呐。
看着他举重若轻、似真似幻的一席话，顿时让我有些迷糊了。
也是啊，我也觉得挺奇怪的，这女人一进来就觉得水性杨花不是什么正经货色，但就这么淡淡的瞟了我一眼，一下子就迷进去了。
我慢慢回味着，但想了半天，最后还是无奈地说，
文丽，不管你说她是妖精也好，狐狸也好，白骨精也好，我反是已经迷上她了，好像患了相思病一样。下课回来都这么久了，脑子里还是一直想着她，一时一刻都在回味着，不想停下来。文丽，我的姑奶奶，你这次千万可得好好帮帮我呀。
听我谦虚恭顺、殷勤实在的一席话，文丽嫣然一笑，突然我发现她的眼神也带着一股媚劲儿，只是功力比那个狐狸精差些，但也挺动人的。
好啊，其实我进来就是和你好好计划这件事情。你这个人呢，就是牛脾气，只要你看上的女人不搞到手啊，就绝不罢休。
那你不吃醋吗？
说不吃醋是假的，不过白秋，我是真心喜欢你，为了你高兴，我受些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听他这么一说，我实在有些感动，拉着他的手，充满真情地说：
文丽，你真好，今后我保证对你更好一些。
我们开始分析起来。文丽叫了玉凤进来，我们拿起了纸笔，按照 MBA 中教授的案例分析的方法，对狐狸这个人进行了彻底的分析。我先介绍了以前了解到的狐狸在天狼的情况，虽然有两年多了，但毕竟算个背景参考。今天收获还是很多的，文丽拿到了她的手机号，这是一个全球通的老号码。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女人是有一定档次的，毕竟她这个号码才开始销售的时候要好几千块钱，而且到现在都还没有使用神州行，说明此人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其次，今天回来的时候，我们借口顺路把她送回了家，她在江南新区门口下的车，这是一个去年建成的小区，砖混结构和小高层都有，价格从每平米2500到4000元不等，套型以90到150平米为多，这样算下来，他的房子可能需要30到40万。我们继续分析下去，今天狐狸提供两条线索，第一条是他现在不在天龙了，第二条是他在开学一个月后才来上学，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需要查明。到周一晚上为止，在我和文丽的巧妙安排下，侦查出了许多情况。首先，玉凤到江南新区用她的魅力和金钱开路，很快查明狐狸住在 C 栋408号。C 栋是混砖结构，她住在四单元八号，这是四楼。房屋销售价格为35万，首付15万，其余20万为十年付清。这套房子才开始的户主是张有福，两个月前更名为狐狸。我给赵志打了电话，通过他了解了一下天龙公司现在的情况，据说不好也不差，依然是姓张的在管理，公司方面没有太多的变化。我和文丽分析，可能是他和张有福之间产生了矛盾，才导致他离开天龙的。谢娟按照我的安排到清江大桥的桥头刻了一套公安局的警官证和介绍信，以调查经济犯罪为名到江陵大学经济学院的继续教育部了解了狐狸的情况，不仅搞到了他的报名简历，还了解到他是二月初才到这里报名要去参加 MBA 培训的，由于是插班，在他的一再请求下，学费只收了10000。够了，就这些就基本够了。一个角色情妇被玩腻了，或者什么原因而被抛弃，病急乱投医来学 MBA， 想学点东西， 或者找个靠山，连他为什么要穿红色唐装套裙的原因，玉凤都给分析了出来。这更让他看起来像个新娘，和过去告别是一层意思，而另一层意思是引起别的人，特别是男人的注意。因为在婚礼上或其他场合，新娘总是万众的焦点。唯一不知道就是她现在有没有男朋友，还有张有福到底给了她多少钱。不过这么一看，他对我们几乎没有了秘密可言，没有了秘密也就没有了矜持，剩下的只有束手就擒，似乎情况对我们很有利。但这一切都需要两个字，证实。总之，古人云，知易而行难，知难而行易，泡马子哪能像杨威那样鲁莽行事。我觉得自己通过 MBA 的学习，在处理问题的水平上有了质的提高。在文丽、玉凤的帮助下，我们拟定了一套方案，就等鱼儿上钩了。这可是一条又甜又媚的大美人鱼呀。我梦中似乎看到这只过去在天上飞来飞去的天鹅，如今往自己这边飞了过来，而自己张开了大网，拿起了猎枪。想到这里，我的嘴边露出了甜蜜的微笑。第51章，欲取欲求。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古人云，君欲取之，必先欲之。很小的时候听到这句话，丝毫也不明白它的意思，等到长大一些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但弄不懂它的含义。而今快到而立之年了，这才似乎弄懂了这八个字的含义。快过春节了，街上洋溢着一股让人陶醉的节日气氛。虽然江陵市明确规定不能放鞭炮，但有些淘气的小孩子还是揣着几个炮仗，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放一下。我还是喜欢听听鞭炮声，这样才更像过节呢。这个时候，整个公司里面，大家都明显松懈下来。今年销售业绩不错，生命原液出战告捷，在全国五大片区销售业绩喜人。短短一个季度下来，销售额达到了惊人的1000万元。由于一直没有打什么广告，全部都是真刀真枪，靠口碑和实战营销手段卖出来的，更显得意义非凡了。我和赵志在节前专门找时间算了一下，由于生命原液的生产成本只占1/3，销售财务环节的总成本约为1/3，实际利润可以达到约300多万的样子。但抵消年初雄风胶囊的亏损300多万，账面基本持平。考虑到银行贷款的问题，其实本年度应该是亏损。只是生命原液的生产销售打开局面以后，不仅大大减小了损失面，而且维持了工厂和公司的基本运作费用。更关键的一条是改善了公司的财务状况，有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具备了盈利能力，这为龙王的海外回款洗钱做了掩护，使我们的回旋余地一下大了起来，甚至可以开始计划公司上市的问题了。不过龙王的销售开始出现疲软，现在每天的毛利润只能达到5万左右。赵志说到这个，就抱怨老爷子那边价格压得很低。加上冰毒、K 粉等的袭击，原有市场被稀释了。只是由于城市日益进入后现代化，消费市场有所扩大，才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新增加的500多万利润，我们一个人分了100万现金，余下的400万在黑市换成美元，弄到海外账户上。再通过海外投资的方式，将上次的1000多万全部打进来，放在龙腾的账上。
而通过投资分红的方式，我们两人又各分了100万。就这么一折腾，我们不到半年时间，不仅自己分了400万，而且龙腾账上多了800万。龙盛国际在飞龙龙腾集团中的股份也增加了，赵胜和飞龙占的比例则相应变小了。算完这一年的账，我和赵志都很高兴。考虑到公司未来的发展，我和赵志决定在本市最豪华的江陵大酒店举办迎春团拜会，将飞龙和龙腾的员工、各地区的销售代表、银行、工商、税务等等一起请过来，大家高兴高兴，当然也少不了给赵静姐妹发邀请。据赵志说，老爷子赵胜快不行了，已经住进了江雅医院。我们便专程坐赵志的宝马去看望他，也顺便给他们一家发邀请。常卫东和郑元浩遇见我显得毕恭毕敬的样子，让我觉得心里舒坦多了。看见我们进来，老爷子在床上想直起身子打个招呼，但气喘吁吁的抬不起来了。赵静连忙上前扶了他一下。当我给他讲述了公司今年的基本情况以后，他两眼放出光芒，显得很是高兴，但突然因为兴奋而抽搐起来。医生和护士赶紧进来，赵静把我和赵志拉出了病房。在走廊里，赵静说现在确实走不开，请我们原谅。我也知道，不管老爷子怎么样，他是飞龙的主子，是赵静的靠山，也是羽翼未丰的我们迎风遮起的一面大旗，他是万万不能倒下的。幸亏我们预先料到这个情况，做了相应的安排。我对赵静说，
大姐，今年厂子由于前期出了一些问题，效益不算太好，我给您和华姐的账上各打了3万元，算公司发的年终奖金、老爷子治病的钱、除办的保险和社保支付的部分以外，全部由厂里负担。
听我这么一说，赵静还是表现得很是热情。
白秋兄弟，多辛苦你了，现在老爷子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尽量的把他照顾好。赵志啊，你多帮帮白秋兄弟，别让他太辛苦了，代问厂子里的所有人们好。
尽管老爷子那边是凄风冷雨的，但盛大的龙腾迎春团拜会还是于2月16日上午10点在江陵大酒店最大的可以容纳500人的牡丹厅按时举行的。赵志的手腕挺硬的，居然请来了常务副市长王月文、市财政局局长李有才和市公安局局长赵万里等头面人物，每人给了5000元大红包。王月文副市长亲自致辞，对龙腾公司的发展表示祝贺。花团锦簇中，上下一片喜气洋洋。只有几个飞龙厂的老员工彼此私下问着，怎么飞龙转眼变龙腾了？但这些人在收了各部门负责人当场发放的丰厚奖金以后，都识趣地闭上了嘴。在欢乐的人群中，我发现了孙医生和秀英。老孙看起来精神多了，秀英也长得有些白净富态起来了，穿着合身的粉红色织锦缎短袖上衣和黑色织锦缎长裤，显得十分端庄稳重，美丽大方。我们热情地寒暄了几句，给了秀英一个2万元的大红包，趁机捏了她的一下小手。今天的成就，其实老孙有很大的功劳，但与其谢老孙，还不如直接谢秀英。她早就从保姆升级成了主妇，听雅丽说，几乎秀英一进门，老孙就自动交了枪，完全放弃了抵抗，成了秀英的俘虏，成了彻彻底底的妻管严。吃饭的时候，不停有人过来劝酒，虽然吃了好几颗醒酒保肝的药，我还是有点喝高了， 从可乐换成了啤酒，又喝到了红酒和白酒，直喝得晕乎乎的不省人事，把预先的什么安排和计划全忘光了。人生得意须尽欢呀。